为你们知道我们那种，例如说中国信托什么的提款卡，十年会到期一次吗？他会，你会突然会收到一张卡，跟你原本的卡就长一样，然后你就要把原本的卡剪掉，是不是要去 ATM 两张卡不是要轮流拆进去，然后输入密码？好，他来咯，我是不是已经旧卡换新卡完成？我想说，哇，我好聪明啊，我居然可以顺利的旧卡换新卡完成咯。然后呢，我就一口气就想说，哎，我把那个旧卡直接丢在 7-11 的垃圾桶里面，然后就正要拿说拿新卡去那个借 U bike 去搭捷运，然后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我原本的那张 Visa 金融卡里面是有开通一卡通功能的，可是一卡通的金额是不会转过来的，
啊，你丢了，
我回去捡啊。
OK，
礼拜一的早晨，欢迎收听
《负能量周记》。
等一下，你干嘛抢我台词，还模仿我的语调啊？
你才抢我的破口吧？
现在怎样？一大早要吵架就是。
我是秉持着《负能量周记》的精神，一早就要吵给大家听。
好了，总之希望大家听得舒压，跟着我们一起吵，也一起哈哈大笑吧。
快来听听这集聊什么吧。
不用担心，一定会讲你坏话就是了。礼拜一的早晨，欢迎收听《负能量周记》。
哇，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最近真的是人生的大苦恼。
等一下，我先跟你讲一下，今天这是今天的最后一集，我现在心情很好。我现在很轻松啊，想要等一下回家，我要立刻来追《单身级地狱三》，我现在心情爆好。
你还没追？
我现在追到一半，追到一半，我大概现在开始追两天，我应该今天或明天就可以把它追完。它因为一集要一个多小时啦，所以会比较。
可是我原来看的蛮轻松的，所以就是放着看应该也还 OK。
我不行哎，它里面每一个小细节我都不想错过，因为它里面会很多东西，就是会不停的众生的小节，虽然他们会重播三次，我大概重播到第二次的时候，我就会快转按那个15秒，因为我知道他们接下来一定要各次重复播放导播师的画面。
对啊，可是我的意思说不会像韩剧一样需要那么专心啦，因为毕竟它是个综艺节目，就你可以稍稍失神回个讯息都还跟得上。
可以好，
你知道有时候韩剧是你一句话没看懂就直接不懂了，
而且
可是毕竟它是恋综，它一些那个眼神都还是可以用读的读出他们的意思这样子。
对，因为这一部最近真的是太多。很多人在做了啦，因为就是很多人都在推荐说什么单身级地狱然后出来啦干嘛，然后这部本来就刚好都是一出来就会直接是火爆话题的，所以一定要追一下。
好吧，那这期想跟大家聊的就确实也是真的是单身级地狱。
哎呦，单身级地狱哦。哎呦，我听听，
因为像你有老公你就没有这个问题啊。
你错了，我跟你讲，我老公在这部分是百事。
哇，那真的值得聊哎、欸啊。就这期我想要跟大家聊就是维修人员的爱恨情仇。
恋爱爱恨情仇，你有发现吗？你有发现吗？
上次是什么？
你有还有与外送人员的爱恨情仇，对吧？
就是报修真的好累哦，干脆拆掉好不好？
我跟你讲，
可不可以直接花钱买新的？
我是这种路线的人哎、欸，
像我知道啊，
好哦，因为不是像
房子有蟑螂，你就会买新房子吗？
对啊，蚂蚁我也不能接受。你再继续造谣啊！你再继续造谣啊！你嫌我们不够黑红吗？没有，我们不黑红，我们是非常亲切的、哦欸，
黑就是黑，没有红。
OK 。因为你知道其实我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这个，是因为我家的 Dyson 吸尘器最近那个头坏掉了、就它吸不起来，好像是因为我不知道吸到哪一个玩具、可是因为我之前有一次为了要吸那个吸尘器的头，打开之后再装回去它就已经有点装不好了、因为我自己装的就有点装不好、然后第二次我就真的是算我也不管了，然后我现在就是把那个头直接丢了、丢了之后我还去买了别的，就是别的那种，就有点，因为他们你知道他们好像不能够直接买那个头，你要去总公司订、然后就要等个两三个月，有够久，我就想要算我就买那种就是什么外面别的厂牌但可以接上去的、好难用哦，买了之后一次我一次就直接把它丢了，后来我现在就是用那个很烂的小头在那边，然后我最近还想说看来又要再问一下关晓雯哪里有 Dyson 吸尘器的那个特价资讯，因为之前是你贴给我嘛，
我之前贴给你便宜好像有4-5千、
对对对，然后我就想说哎，看来也是时候再该换一只吸尘器，因为也两年了。
我觉得我自己的评估是有时候1000元以下的东西我就会觉得丢掉就算了、因为你知道有时候光你要把它重新包装起来等他们来收退件，
对，
然后什么其实真的很麻烦、
很麻烦，
然后有时候你可能退件又收回去，他又说这个不符合我们包装的那个什么，你哪边标签撕掉了，所以又不能退了。
对，
哦，这个来来回回其实很累，可是有时候我又觉得说如果我们每次都这样不退，这样子卖家每次出货出到一些我们真的不喜欢的东西也是很好赚耶。
可是
他们会不会有这种心情啊？
他们可能就是赌一把怕我们嫌麻烦的心情而选择，就是看我们会不会直接买新的吧。
所以你看连小到这种事情我们都想要立刻换掉，更不用说比较大的事情是我们比较无能为力的，例如说网路线
哦，好难哦，
电话线
好难哦，
第四台或者是水管 或者是什么瓦斯炉点火点不起来这种，就这种就是你一定得打客服找人来的这种。
你有那个吗？你有打过中华电信的那个网络问题吗？他们都会
有
人跟你说，来，你现在先怎样怎样怎样，来，现在重开机，好再打开。
对，他会先教你，然后拔掉哪一个线。
你不要讲这么轻松好不好？然后就弄完之后就说可以了。
对，因为他们好像可以从远端看一个什么码，他其实会知道你的网络可能哪里有问题，所以你必须得照他的Temple 做完之后可能就会通了，除非再没通他们才会派维修人员来维修。
对，而且所以我就想说，天哪，是我真的太笨吗还是怎么样？可是你刚刚讲说他们是有时候会远端操控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他会在电话里面跟你讲说你这个维修号码可能你这边按了哪个线，然后把那个线拔掉重新拉起来，好像就可以再重新。
所以其实有可能他们那边真的同时同步在帮我排解问题，对不对？
有可能啊，有可能啊。
哦，那就不是，因为我每次都想说真的就只是重开机而已吗？我怎么那么笨，啊，
不是不是不是，
哦，所以他们真的在帮我排解。
对对对对，他那边会有一个维修码还是什么之类的，
你帮我解惑了耶。
yeah, 所以就是如果
okay, okay.
可我自己觉得这招还蛮好的，至少他可以不用派师傅过来。
对，
因为我自己觉得师傅最麻烦的是他们的上班时间跟我们上班有时候对不太起来，而且例如说你跟他说我要下午两点到五点，他还会跟你说我不能保证两点到五点间，我只能说我帮你排在这个区间里。而有时候可能因为下午的单太多，他大delay变成六点来，你还是得在家等他。
对，
有可能他的路线一排完发现你是第一个，两点突然就来了。
对对对，
欸，这个真的是措手不及。欸，
真的措手不及啊。可是也没办法，就像你讲他们有真的确实可能比方前面一个人 delay 啊，或者说他们真的一个可能突然前面那个人不在家，他就把你往前提了。
是，
啊，你好像也不能怎么办。欸，真的就是只能照单全收。欸，
就包含我觉得很多时候在装潢的时候有很多当时想要的跟现在想要的有点不一样，就是说当时我的那个设计师跟我说，如果你想有饭店感的话，我们那个毛巾的杆子帮你做一个饭店感的加热毛巾杆，就是，
欸，很棒啊。
对，就是它会有热热的，所以你每次擦身体的时候其实整条毛巾是温温的，
这种是它是干的。
对，可是哎，欸，来问题来了，因为呢我是两条毛巾都挂在上面嘛，大的那个就会擦身体就会是温温的嘛，可小的那个其实因为没有这么长洗脸，一天就一次或两次，
会焦掉了吧？
不是不是，它会一直慢慢的因为太热黄掉
啊。哦，
因为它没有那么大，可是它的温度又一直在，而且我重点是，而且我还不是用24小时哦，我的家的毛巾杆还是开晚上六点到隔天早上六点，就是让它有比较可能有洗脸或洗澡的那个阶段，就还是有点小黄掉
哦。
这样有时候就觉得那家的毛巾杆会不会其实也蛮麻烦的？
没有，我觉得这个好像真的是你用了之后，然后你要分享给大家，大家才知道原来这个东西适合饭店，但不适合家里。耶，
对
对啊。
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个我还蛮想装，可是到现在一直还不知道要不要装的，就我当时最喜欢的是那个全遮光窗帘。
你不是用了吗？
我用了，可是因为我现在发现我要的除了全遮光窗帘之外，我还要再应该要搭配一个那个自动开窗的那个遥控器，因为你知道全部遮起来之后啊，我会一直睡到下午两点都还以为还在半夜。
可是哦，所以你的虽然是全遮光，可是你没有一个遥控器可以在床上躺着直接让它打开。
没有，
所以你要开完你要自己站起来手动开。
我光站不起来走到那个地方我就会再睡一小时。
你确定你的床，你是不是床太好睡？
可你懂的原因很昏暗。
我懂我懂，
因为你有时候其实有没有遮光真的差很多，一遮光你可以一直睡因为你会不知道现在几点啊。可是如果它有那个遥控器你可以打开，你就会觉得哦好，那我再大概知道现在
主要是真的也方便。因为有时候你真的躺下去发现某个地方没有关好，你还要再站起来再把它拉起来，那心情也挺差的。
对，而且因为我没有那个自动的遥控器，变成是说我会想要留一点点缝，因为我怕我早上起不来，所以我就每天都在调配那个5公分左右的缝，就拉过来一点点，再过去一点六公分，
所以是有这个功能，是不是？
有、啊，可是其实蛮贵。如果说是最官方的，可能光那个窗帘的轨道加那个遥控器，可能就要2-3万
啊。
可是我有看过网络上的平价版，那个平价真的很平价，大概6-9块、100块就有了。
什么
差很
多
吗？69块跟100块，
为什么差这么多？
因为它的，我觉得它有点像是小 paper 作弊，它是弄一个小豆子放在那个轨道上，你的遥控器只有控制那个豆子，它把豆子往左边推，让整个窗帘一直往前走。
哦，
可是我不确定他到底拉不拉得回来，有可能拉回来要手动推过去可以
啊，因为可能他真的就是只有单向。
对，
哎，这好像你应该是合理的，就是我拉起来的时候应该会是我自己手拉，但推过去可以直接用这个，
因为他应该没有机器，他没有力气夹住他拉回来。我在想应该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是100块跟2万块的差别啊？
可是我个人觉得刚刚这样听下来，就是你又这么怕麻烦的人，我觉得你还是装个2万块的吧。
我就一直舍不得花这个钱，因为那个是轨道整个要重装
啊，
然后就会觉得哈，那会不会窗帘的那个长短也要再重新？
那你知道怎么办吗？
搬家。
对，我要搬家了。
好了，我跟你讲，以上分享的都不是真正的大麻烦。
哎呦，还不是大麻烦，我这听起来已经够麻烦了耶。
没有，我真的有准备一些故事，真的是最近真的是缠身我一辈子的。
你现在家里就是除了你的植物之前不停的长虫以外，还有什么问题？
而且这些故事本来是其实前两个月都要分享的。只因为最近来宾太多了，
对，
就我已经快忘记，就是那个烦躁感，我已经没有那么火大了。
因为真的，你最近的来宾是多到，就是我每一次录音的时候，我都觉得旁，因为我们录音的时候，来宾会坐我旁边，我都会整个人就是贴在那个墙壁上，然后这样歪歪斜斜的。每次回家，我就想说，我的骨头真的好酸哦，因为整个人都一直贴在墙壁上，然后录影的时候才会录得到我的角度。每次他，我就想说，发现说，哎，他要录影了，我就会这样默默把自己再更贴向墙壁一点，然后就是会这样子，会。有点凹姿势，你们没发现哦？
凹造型，凹造型。
对对对，不然的话我就会是这样子，你知道，就是会一个侧面，然后看着前面，然后看着就没那么好看。最近就是啊，真的来宾真的偏多。
好，现在跟大家就是科普一下我家的小背景，就是不是因为每一个人家里都有一个电箱。
嗯哼，
首先你们先回想一下你们家电箱在哪里。如果说是比较老公寓或华夏的话，可能是丑丑的在一个墙壁的那个 凹洞里面。
对对对对。
可是因为现在新房子我们寸土寸金真的太贵了，那设计师就会建议说，如果要好看的话，电箱要怎么藏、
嗯、
藏在鞋柜的后面。
嗯，
那鞋柜我们是不是做一个系统柜再出来？
对。
那鞋柜要怎么样可以放更多东西，放层板。
嗯，
那是不是层板就是会1、2、3、4、5、6、7、8层？
嗯，
然后那层板拿出来不是直接拿，它要有四个豆豆要稍微斜斜的，
对对对对对，
那个板子才能拿出来嘛。那哦，我的电箱就是在那个层板的后面、嗯。我们背景先到这哦。
好，
也就是说，你每一次如果发生什么事情要看那个电箱的时候，你要先拿出30双的鞋子。
你确定有30？你一层可以放30双？
一层大概有3双啦。
哦、
四双，
那
我的鞋柜很大啊，
不是，那个电箱也太大了吧？
不是，电箱没有那么大，可是我们是电箱，只是在这个鞋柜的后面，
哦，
只是因为
不能拿部分就好，比方拿3、4层就行了，这样。
我跟你讲，来一开始真的不行，一开始里面的门是落地的
，Oh my god！
对，你懂吗？就是因为他为了省钱嘛，他问我说你关心你要省钱的还是贵的，我说当然看不到的地方我盖住就好啦。所以那个木板是从上到下，因为比较便宜嘛、嗯、所以后来呢是我在刚好一装潢完我要住进来的时候，前3个礼拜我就先发疯，我就先打给设计师说帮我把那个木头锯掉，然后他就说好，那我帮你锯成一半。可是锯成一半其实那个电箱你要打开还是需要大概 maybe 4层
啊。
可是因为你知道我有看，你知道不是4层，不是你们想象那样说拿12双鞋子拿下来就好，因为你知道有时候第5层没有拿出来的时候，第4层是放不回去的，因为它那个斜度、啊就是你没有弄到30度，它如果推进去下面左边会卡住、
哦、因为那个门板有时候它其实是有点卡到那个空间的，
对，
不能直挺挺的放进去，它斜斜的进去，
对，所以你可能要拿到第5、6片才可以把342放回去。好，这个背景到这边，电箱只要
为什么是32不是432呢？
因为就是你要先放3才可以放4，不然有时候3放不进去
啊，
因为你知道2跟4放完3就最难放
啊，
有时候是这样啊，
好好好，
对，
okay,
不然就是你第5片要先把它留个半边先歪掉、嗯、先把第4片放着、嗯、第5片再把那个痘痘扣上去
啊啊啊，
好，反正就是这么麻烦，听到这边已经觉得很烦了，这是背景介绍。然后呢今年呢、欸、应该是2023年大概9月、10月左右、嗯、我就发现天哪，我的第4台居然怎么打开都不能用了，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还有没有在用第4台。
有啊，
就 TVBS 或者是看新闻，
我们家都还是有。
对,
对, 对, 对，
然后因为我当时在装潢的时候 我搬进来大概快2、3年嘛，然后就觉得说我身为一个电视人，我也想要看一下我上电视的表现，我一定要留个第4台，所以我就每一年缴年费，一年大概1500到2000左右吧、嗯、而其实说真的我们大部分都还是用 YouTube 或 Netflix 或是爱奇艺在看剧，
对，
或是看重播的电视台、
嗯、
你很少真的看直播、
嗯、
我回想我电视台直播就看个2次，一次是金曲奖，一次是某一个活动晚会这种，
啊啊啊、嗯、
要不然大部分其实你应该也没什么一直在看电视吧？
很少哎、欸，真的、
啊，除非新闻台。
没有啦，我不会，但因为那个什么范哥他们很爱看球赛跟那个体育新闻，
嗯，
对，所以他们都还是会看。
那个 YouTube 没有，对不对？他们所属的，例如说 ESPN 这种会有直播吗？
好像没有。然后他们可能是会自己有时候会定自己的那个频道，就是
爱尔达，
对，可是因为他们那个是球赛同时间可能会进行3场，所以他会电视开一个，手机开一个，然后可能什么东西再开一个，所以电视必须要有。
好，那这个是用到的。
对对对，
好，反正就是我就是觉得好像用不太到，然后呢就是他那个第4台就坏了嘛，然后就打电话说好，那现在来帮我维修，我们就约了明天的下午，然后明天下午呢那个师傅就来了，然后他就修了线，说这个线现在我们没有办法立刻今天帮你修好，因为他发现这个问题缺了某一条线。
嗯，
那好，你们现在听到一个重点是什么你知道吗？ 我30双鞋子已经拿下来了，我现在要放回去，可是明天还要再打开一次。嗯，我想说烦死了，然后我就问那个师傅说，要不然这样好不好，我第四台退掉了，我不要了。然后师傅就说，不行不行，你这样子退掉，公司会以为我们来府上没有修好，害客人生气，所以你才要退掉。我就说先生，真的不是你的问题，还是我打去帮你跟客服说，真的不是你的问题，我就是要退掉。他就说好吧，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你本来就想退掉，那你就可以按照你的意思去打电话。然后我就打了，在这个人的面前打了这个电话给那个客服人员说，我们有个维修人来修，可是他有跟很清楚的跟我说明这个状况，说明天还要再修一次，要不然就算了吧，我们剩下3个月我就退掉好不好，我不要第四台了。然后他就说不行不行，我们真的想要帮你修好，明天我们再派一个师傅过去。我说不用不用，我机器都已经把它宽宽了，你们就明天把它收走就好了。那结果我不知道哪边联络上出了问题，隔天来的另外一组人说，我们是来帮你修第四台的，我就已经不要了。
他们就很坚持一定要留住你这个客户。
好，然后我就说没关系，那我这个那个有点像盒子的东西，我就说那还给你，我已经准备好了。他说不行不行，我们是来修的，我们不能收。他不能收，然后我就问他说那谁收，你们不是同一家公司的人吗？他说我们有另外一个退机的单位。他说好，那我帮你联络，明天我们再派一个人来帮你收机器。好，
他可以帮你联络，就是不用再让你自己打电话。
没有，他只能反映说今天不用维修，所以他会请客服再打给我，问我到底发生什么事。因为他们都是维修部。好，然后好，处理到这边咯。第三天真的要来收机器的人来了，他一来之后我就把那个收机器的东西就准备好，就给他说好，那我们就这样子要退咯。可是因为当时我付这个第四台的时候我有打统编，因为工作室的那个统编可以报账嘛。然后打了之后呢，我已经跟客服再三确认4次，说如果我这个打统编的发票我要退的话，是不是需要折让单，或者是我要把原本的发票找出来跟会计拿，才可以退剩下的3个月的金额。然后客服就不知道哪里来的问题，就一直说不用不用不用，我们就是会把钱退到你的账户里面。因为他可能没有意识到我有打统编，我已经讲了4次我有打统编，他可能以为我是个人户。然后呢他就把机器收走了。隔天客服又打来说，关先生，我们这个如果你要退费的话，是要需要原本的发票或是折让单。我就说我已经问过了。
那后来怎么办？
然后这太火大了。
所以这中间这3次都是不同的客服，
每天都不一样。
Oh my god！
然后我就说好，那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就是不退钱了，好不好？我不要了，
对，
因为就剩600多块，
真的太麻烦了啦。
然后他就说，那我们机器要还过去给你，到明年的6月再跟你收。我说我不要。
为什么？
因为他有一个序号，他那个序号可能是对应那个地址跟那个户头的。
所以我知道了，现在就回到最一开始，你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他坏掉你什么话都不吭，你一个屁都不要吭，你就让他烂在那里，然后时间到直接请他们来收，对吧？
可是因为我本来是想要修的可是我，
对对对，
因为我刚刚前提为什么我会觉得我要浪费那个600块，是因为我鞋柜打开了。
对，
因为如果现在那个机器不收一收收走的话，我3个月后到了，我鞋柜还是得开，我希望我可以减少我成本抽出来的次数。
所以现在就是2件事情加在一起，一个是那个你那个 MOD 不停的客服重复鬼打墙这件事情。
没有，这个不是 MOD， 这个是那个第四台坏掉。
第四台就是不停的就是鬼打墙，然后再来就是还有在你成本的问题，就是不停的就是开。
没有，我觉得成本不是什么最大的问题，因为成本是因为为了省空间，只是因为现在已经拆了，确定维修不好了，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不要了。所以最后就把它整个退掉，我就拜托他说那这样好不好，我就不退钱了，你们也不要再就是一直跟我联络了好不好。我就觉得哇，你说这个是不是一个第四台电线一坏掉真的是会让人觉得很烦躁。
我觉得就是只要有维修人员需要来修，然后跟有人要来收，这都麻烦，都麻烦。而且有时候你知道你东西放在管理员那边，他们也会说邱小姐啊，这东西什么时候来收？就说大概2点到5点，然后那5点你有时候去外面忙了一波回来嘛，然后他就说邱小姐东西还在那嘞，你要不要先拿回家？
对啊，
他们就会这样想，你就想说啊，拿回家，那我等一下还要再拿下来。
而且算是如果维修人是隔天早上9点来，我们又还没睡醒。
对，然后我就说没事，不然先放那好了。然后有时候你知道他们真的有时候真的也很忙，就是会不停的被管理员问说 邱小姐啊，这东西怎么还没有人来拿？因为他们可能也怕东西不见，管理员也怕东西不见，那你就觉得 Oh my God， 真的是这一期是太辛苦了，就是这个来来回回反反复复。
有时候他们还会收错，如果隔壁刚好也是某某要退货的话，他们两个有时候会收错。哎、
哦，我是没碰过、
他又要再拿回来，然后再拿走这个啊、我忘记有一次我也是买什么，就是一个那个要放进烤箱的烤盘。
你放进的时候讲后面讲快一点，
因为我没有在做甜点，所以那个烤盘我不知道，好像是。甜点店的算法是这样、就好像是什么 25mm 35mm 45mm， 我忘记实际上怎么样、反正我要说的就是它数字越大盘子越小的，然后我就买反了，就是我买那个超大的盘子、
因为你现在讲我也是满头，
就我忘记那个规矩是什么，如果你们有做甜点的你们要跟我讲，反正就是我后来有上网查、它那个标示是正确的、只是我彻底搞错、可是因为我一拿到的时候我就已经把盒子全部都拆开然后放进去试、因为他说你只要拆封然后有推进去放就不能
推，可是我不推进去我怎么会知道才那个
对
算不对，
好气哦、
可是因为它可能弄跟吃的有关不能推也是合理的、
好气哦，
对对对对对。
好，接下 来分享一个也是维修人员，因为我觉得维修人员的系列才是最烦人的、因为我觉得只要有牵涉到跟你约时间来修就是最烦的一件事情。因为你知道其实大部分人家里网络都是用中华电信光纤嘛，
对，
然后每一年不是会有什么一两年续约一次嘛、然后你们应该就会很常接到中华电信的客服的电话、就说我们现在有一个续约加速的方案、如果你绑定 MOD 我们可以帮你每个月的那个网络再加 100MB、然后呢原价升级合约可以直接续约、这是大家应该蛮常接到的电话，
每个人家里装 MOD 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没有人是真心爱 MOD 是因为 MOD 的赠品太好，那就觉得不加白不加，
也有人真心爱 MOD 啦。因为像我爸，我不知道什么，我爸好爱看 MOD 哦，因为上面有好多那个行脚节目，然后我爸很喜欢看那个风景啊什么。
OK，
好，反正就是确实。
刚那段不适合，再帮我剪掉。
不会剪掉，你会个人得罪中华电信。
中华电信 MOD sorry
好，反正就是我是不需要 MOD 的人啦、然后呢他就说好，那我们现在帮你续约成功咯，在电话里面续约，我说好 OK， 那我们同意确认、然后他就说那我们要安排师傅过去帮你装 MOD， 我说啊，
一听到这句话倒抓三分、
我说又要装，然后我就在电话里面跟他说我不用不行吗，他说不行不行，因为我们这个合约就是要绑 MOD， 如果你没有绑 MOD 你如果要加100MB就是要加钱，我说好我就加吧，就做这个 MOD 吧。那因为你知道想也知道一定是业务要冲那个 MOD 的量，
对啊，
就今年新增多少户啊什么之类的、好，来了，隔天师傅又来了，他就抱着一个机器，他关先生我来帮你装 MOD 咯，然后我就打开我的鞋柜给他看说这么多层你确定要装吗，然后呢他就跟我说那我关先生我跟你确认一件事情，你会用这个 MOD 吗，我说我不会用，然后他就说那不然这样好了，我们很多客户是这样做，就是这个机器跟这两条线一定得给你，你要把它收在一个柜子里面，可是
他们到时候回收是不是
到你两年后要回收，可是一个都不能少，如果少线一条就是300块啊，机器就是什么2000多忘记了、反正就是他给我了一整包一坨东西跟一个大机器，
根本会忘记好不好，
他就说这一包如果你不装上去你就要收好，我说好我收，他就说可是你收好之后你不能跟客服说你没有装 MOD， 因为他还有帮我开通一个那个后台，他有接一条线让那边感应到 MOD 有开通、
可是我有问题，那如果假设比方说你之后要退然后他会说那我们派一个人去拆，那你还是要跟那个要拆的人要预约呢，因为你不能说哦不用拆哦，因为我根本没装，你们直接找人来收就好，那不就变康了吗、
有一个办法你可以把机器拆去柜台还
啊、你自己拆，
可是就要到他们门市，可是有一个办法是他跟他约时间过来的时候，他一过来的时候、一开门就把整包拿给他说我拆好了，
哦就是拆这个部分你可以就是佯装我自己是一个就是拆解达人，我可以把它拆下来这样子，这拆这个部分是有解的，
没有，我也很期待就是这个师傅不用退休的话两年后应该还是这一区还是他、
okay.
因为他们就是分那个什么区域的，对
啊啊
啊，好，总之我就觉得说哇这真的是一个很脱裤子放屁的过程，就是那一台 MOD 现在还在我家的一个角落，而且不能弄丢。
我觉得这段对话下来，你并没有不得罪中华电信 MOD 耶。
不是，我在说，我爸很需要，只是我不需要。我说的问题是，那个维修人员最后也只能用这个方式去让大家更轻松，因为
就是他一定也知道
了。我有问维修人员说，那如果我不看，可是要装上去可不可以？他说可以啊，我们就会帮你把层板全部拆掉。当然补充一下，层板是我会跟师傅一起拆， 我没有这么白目一个人坐在沙发上说你拆吧你拆吧，八成慢慢拆，就是电箱就在后面。然后师傅说现在很多新装潢都是长这样，他们也习惯了。他说可以啊，就算你不看我们也可以奉命帮你装上去。那其实装潢店期待的是什么？期待就是你们如果不小心看到一台 MOD 喜欢以后就会续约嘛。嗯，就我也了解这件事情，可是就是我真的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然后我也没有躺在那边打开电视的习惯。
讲到续好像真的有时候那第四台一打开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什么播放平台，然后他就里面就各种电影，就心想说这电影好旧。就突然某一天他突然就会有一个真的很新的电影的时候，那我儿子就说妈妈那边有忍者龟耶，我就说一片多少，他就说租两天48小时180块，我就说好吧租吧，好像就会默默被推销，对不对？
对，
他们要赚就是我们这种人的钱，对不对？
就是那个瞬间你要觉得说哇好啦买啦买一下啦，
中招啊中招啊，
就跟有时候那个 YouTube 的广告真的太多，在追某一个剧的时候，
没错
YouTube Premiere 要续约吗？
对，然后不然就是写什么在5秒你想要就是跳过广告嘛，一跳进去他就叫你缴钱，你就想要点个大概5次就会想说哎缴了啦，因为代表你其实心里面已经厌恶这些广告厌恶到不行了，所以你就会缴那个 Premium。 哎，完全就是我懂我懂我懂，他们真的挺会推销的，蛮厉害的。那所以后来你现在这个没有装，那后来嘞？
现在就是那包机器就收起来了，就等那个时间合约到的他们来跟我说那包 MOD 啊
okay,
就是这么样的困扰这样子。
你我觉得你现在就目前就是好像还蛮强调在电视这部分，不管是 MOD 还是第四台，
来下一个台湾大哥大。没有，我们今天没有针对任何人呢，我们只是就是分享
各种你都有
生活上的琐事，我就是整理我的维修人员特辑要跟大家分享。
那你讲到台湾大哥，我也忍不住分享中华电信有时候也会这个样子，就是说我们要不要什么什么3G转4G、嗯、现在是4G转5G
光纤新世代，
他说什么4G转5G 然后干嘛干嘛干嘛，然后给你多少通话费，然后什么多少钱，然后你也可以去换什么什么东西。然后有时候我想说好了好了，他们也打电话来了，然后反正转5G 也没有什么不好，我说 OK 那不然我转好了。然后一转上去之后他就说那你要记得什么什么钱，你要去把它换成什么通话费哦，或什么东西。他就把前面你带，他就说等于你一个月可以用多少多少东西。结果后来你突然就会意识到，其实你要换这些东西，你要拿到这些东西，你必须要自己去兑换，然后去上网，要去登记。他讲完真的是，其实他还会问你说来我再考你一次，刚刚来我们再重复就是验收一次刚刚的步骤，你第一个步骤要干嘛，那你还要回答他第一个步骤干嘛，你还说我要去注册，第三个步骤说我要去哪一个路径。 OK 都回答到，跟他讲电话已经是一个考验了，讲完电话之后电话挂掉，你根本不会去做这些事情。后来到最后我真的是因为觉得我们的那个5G 平台没有那么的稳，所以我还是先换回4G。这中间然后后来那个钱我觉得放在那，我也从来都没有去申请。所以他虽然跟我讲说5G我可以拿到很多，我没有一样东西有拿到。
我一定会去
我不会太麻烦了。
我一定立刻登记，
什么打电话
登记，然后
什么 app 不行。
而且台湾大哥大的那个买phone的网站有好多东西好便宜哦。
啊，真的假的？
虽然说它不是一个很大的电商，可是他买一些东西，而且是 Apple 正版的，我买你那个大耳机啊 AirPod Max， 它比官网好像便宜了1-2千。
诶，这假的？
然后还可以分12期。然后我还用了那个买 iPhone 的点数，因为我一直以为台湾大哥大点数用不到，没想到买 iPhone 里面还有一些点数可以让我折抵。
哇，
然后我就发现哇那个小电
商，你是小 paper
小 paper 很多，
真的耶。
我小男
耶。好好，那你说你台湾大哥大，
我把买 iPhone 夸成这样，我这样可以讲台湾大哥大的坏话了吗？
可以
没有啊，总之就是因为我们一直都，我手机都是那个台湾大哥大门号。然后呢，因为之前我们公司想说刚好有办那些公司户、然后就把我们的那个私人的手机的账户都要转到公司的名下，这样子公司就可以有这些手机户头这样子。好，大概先讲到这边。然后呢，因为你知道我本身是很爱用信用卡刷卡跟那个累积回馈的嘛，然后我就在要把我的电话转到公司户的之前，我就打电话客服，我也是3次确认说如果我把我的电话转到公司户的旗下，也就是说我的这个手机就不是属于关少文，是属于什么什么工作室或什么什么公司，那这样子的电话费还可以使用个人的信用卡扣款吗？我这个问题问得算清楚吧？就是因为我怕他能不能直接接受本人信用卡扣款
哦。
就是
那公司户电话是要怎么扣款？
没有，我现在就是要问他说可不可以用信用卡扣款、还是是你有没有寄单子来我再去柜台缴、或者是转账缴、我要问的是可不可以用个人信用卡
定期扣款
刷你们公司户的这个款项、我问的非常清楚哦。然后呢我就去柜台要办理这个过户，然后大小章什么都跟会计那边都拿好了，然后办完之后我就跟柜台说那我要办那个刷卡的扣款代缴，他就说哦，我们柜台不能处理这件事情。我就说我已经在门市了还不能处理，他说对，我们会给你一个那个授权单，你要把那个信用卡的那个号码都填上去，还要拍照，你再寄回总公司。 我说啊，我的信用卡跟我人大小张全都在这，我还在门市直营门市柜台，我不能办这件事情哦。光听到这就已经觉得哇，什么意思？
大公司，我突然想到是我们我前公司好像也是这种感觉。
好了，他就给我一个单子说叫我印回去。然后我第一次寄回去之后，他就说不行哦，因为呢你这个没有附上那个信用卡的照片。他说只有卡号是不行的，因为这个不是你本人的信用卡，因为我们要扣的是公司户，所以 你还有一个证明是为什么这个公司可以用这个信用卡扣款，所以你要附上信用卡照片。好，我说 OK， 那我重寄，我再附上一个信用卡照片。没想到我再附上一个信用卡照片，在寄第二次的时候呢，他突然有人跟我说，客服他就说哎，本人的信用卡只能扣本人的电话款，
所以你前面白忙啦。
然后我就说不对哦，那如果我本人的信用卡只能扣本人的电话款的话，我干嘛转去公司户，我就不转啦。然后他就说那你等一下我帮你确认，然后他就开始踩很硬，我就说不行，你先帮我确认，前三个客服都是说可以的。然后他确认完就说但是这样子，如果说呢你是用公司户的手机要扣本人信用卡的话，我们要特别用专案帮你处理。我说什么叫专案处理，上次就是说都可以啊。然后他就说哦，你只要就是在电话里面跟我们说 OK 可以，那就可以扣。我想说他应该是自己找台阶下。
对啊，他就给自己这个台阶下，
因为他想前面踩太硬。
对啊，
后面有点尴尬。
他就是说没有，我们可能就需要一个录音凭证。
对，所以他的意思说这个就变成已经算是专案处理，可是明明就是他一开始搞错了然后就好吧，就只好弄完之后，现在就是终于可以用我的信用卡扣款代缴手机的电话费。
所以这中间总共来来回回的你接洽了四个客服。
没有，还有中间还有一次失败，
然后还跑去门市，
对，
空跑，
对，总共
带着好大小张，
总共六次这样子。
我真的不会弄这么些东西，太难了耶。我觉得任何东西只要就是牵扯到什么要跑临柜，然后要带文件，你只要听到双证件大小张，我跟你讲不夸张，我都不知道是因为我现在录了四集 podcast 头痛，还是光想到我头痛。
可是我觉得那时候还是有个小确幸啦，因为那时候台湾大哥大就说，因为最近那个诈骗案太多，很多人用公司的户一次办了60个30个电话号码去做诈骗因为不确定他们电话是从就是台湾还是从别的地方接过去这样子。他们说从下个月开始，公司户电话号码没有那么好申请了，你要附上什么劳健保证明公司几个人所以我好像在那个例如说截止日的前三天有完成这件事情
你就刚好踩到一个就是
deadline 这样子。好
啦
算了啦，至少有完成了，就是才不会让我觉得说怎么有咽一口气在那边，
不然你之后真的有需要要申请他也很麻烦。
对
好啦，
我看这集他听完大家会不会觉得真的是
我觉得大概现在目前大概听了30分钟就已经觉得心烦气躁了，怎么那么多那么麻烦性，然后大家就是想到麻烦性就是历历在目。
还有7个
我们这集要几点回家
我再讲一个，因为你们知道我们那种，例如说中国信托什么的提款卡，10年会到期一次吗？
会吗？
会，你不知道对不对？所以所有信用卡都会到期吗？提款卡也会到期？
提款卡也会，
或者是有 Visa 功能的提款卡？
哦，
因为它本身是可以刷的，
对对对对，好像是。
邮局的可能不会到期，没有啊，可能因为现在大部分的提款卡都可以刷，连邮局的都可以刷，
就变成其实
所以它是会到期的，那你知道到期后？他如果到了8年10年，他是不是会自动寄新的卡给你？他会，你会突然会收到一张卡，跟你原本的卡就长一样，然后你就要把原本的卡剪掉。因为你原本的卡如果过了某一个月份，例如说2024年6月，你就不能再用了。你就算拿去那个 ATM 零钱你也领不出来，就算你说密码是正确的。好，然后我就收到来自中国信托的一个那个 LINE Pay 卡，因为我刚好那个存款不是存款啊，提款卡满了8年10年了。然后这个时候因为你知道他刷两张卡除了那个用什么 APP 认证之外，是不是要去 ATM 两张卡不是要轮流拆进去然后输入密码？
我不知道。
哦，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要带旧卡跟新卡，然后你要插到那个 ATM 里面，你要按旧卡换新卡，然后才能把旧卡退出来把密码移去新卡，然后新卡再用生日什么再改密码才能把新卡的密码弄好。如果你超过一定的时间新卡也不能用了，因为新卡密码没开。
My God，我真的不知道
没关系，我因为我单身级地狱，没有人帮我弄这些事。
没，因为我们以前好像公司他们会直接跟我们讲说要去换卡片，然后我们就会拿去临柜，他们就直接帮我们设定好，然后
临柜可能可以，
对，他们就会直接拿给我们，所以我好像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你现在一讲，我就心想说 ，Oh my god， 那我接下来好像
下一次就
我好像会碰到这件事情，
就因为离职啦，你就下次就遇到了。
对对 对，
好，然后来咯，我是不是已经旧卡换新卡完成？我想说，哇，我好聪明啊，我居然可以顺利的旧卡换新卡完成喽。然后呢？我就一口气就想说我把那个旧卡直接丢在 7-11 的垃圾桶里面，然后就正要拿新卡去那个借 U-Bike 去搭捷运， 啊，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我原本的那张 Visa 金融卡里面是有开通一卡通功能的，可是一卡通的金额是不会转过来的。
为什么不会？它不是很多像悠游卡之类的东西，它是可以直接 pass
过去的吗？我都不会转，悠游卡也不会转。
啊，你丢了，
我回去捡啊。
OK， 所以就是你是
狂奔的，
你是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一卡上面还有钱，天哪！
不是我们对，因为你知道，你那个一刷，它就显示余额是零。我说，哎，我里面不是有300的那个大捷运的钱吗？狂奔。
那所以等一下，你那一张卡片它虽然没有办法再提款，但它还是一张可用的一卡通吗？
是。
所以它其实那张卡片你可以不用丢，你可以把它拿一张一卡通，可是它不能再提款。
可是你要在期限到期前用完
哦。
如果它超过6月，它会突然不能用。
哦，就到那张卡片的效期，它就突然这张一卡通就失效
了。不管你余额多少都不能用了。然后我就拿着两张一卡通的卡，然后到捷运站，我就说那这个卡可不可以兑换？他说，哎，我们这边是悠游卡，一卡通是高雄。因为 Visa 卡配的是那家银行跟联合的是一卡通，不是悠游卡，所以捷运站是不处理这件事情的。
那一卡通要去哪里弄？
高雄？
不可能，
真的
不可能。
就是如果你要退款的话，你要把卡跟银行账户的银本，然后包在一个挂号信里面寄去高雄，或者是要找到一卡通的服务中心。可是我记得台北好像没有。好，所以现在怎么办？
用完它，
我只能在。
欸，那我突然有问题，因为你刚才讲，我突然脑袋在狂飙，所以意思是说，比方说，像我现在有张信用卡，它要绑着悠游卡，
对。
然后呢，这张信用卡可能比方说在今年的2月要到期，我一定要在这之前把我的悠游卡金额用完。
可是
信用卡会帮我自动把它转到下一张吗？不会。
嗯，不会。
我先想，所以我突然想，那我有很多悠游卡里面的钱就都不见了耶。
对。哦，一卡通有一个服务中心，台北有唯一一间，
在哪里？
对，好像在台北转运站金站那边。
哦，
对，就是唯一一间服务中心。
所以，如果现在住在五股的朋友们，你们如果碰到一卡通有任何的问题，你们必须要到台北市。
好，来，我继续回答你的问题。如果说你那张卡要转移过去的话，你还有一件事你要做哦，你要关闭自动储值功能，因为以免你就是搭捷运搭到剩下50块以内，他就再帮你加500块，
对，
你就永远花不完。
天哪！所以我要嘛，我就是还要再更麻烦，打电话请他们就帮我把这东西弄掉。
APP 都可以关，如果你有绑定，它的 APP 上面其实都会有这些功能。
所以如果我没有绑定怎么办呢？我还得要下载 APP， 然后去绑定它，然后去在就是前50块的时候，告诉他我不要再自动加值，然后等到就大家这个东西用完之后，然后就皆大欢喜。然后不然的话，就是我要嘛就是。在50块的时候，我就立刻不用这张卡片。我一看，我就说75不能再用了，我就是要放弃这75块，对不对？因为我等于就是用75块买掉这一切手续的麻烦度。
可是好像，如果你两张卡如果不是配一卡通，是配悠游卡的话，捷运站的那个柜台好像可以帮你处理余额转移这件事情。啊，所以你要看一下你的那个信用卡配合的是一卡通还是悠游卡这样子。
OK， 我觉得我现在以后可能都只会用悠游卡，偏复杂啦。就应该说，就是以我们现在状态，因为你捷运站真的就能
处理的话就比较方便。没有，可是因为中国信托它配合的就是一卡通啊。可是如果你的中国信托的转账次数可以有22次免手续费，那我们当然就是
哎，哪有中国信托有绑那个啦，悠游卡的啦，有啦。只是可能你是刚好碰到是一卡通啊，但没关系啊。总之就是这真的是一个很麻烦的过程。
提款卡
哦，提款卡
不是信用卡。
哦，我没有没有，
对对对，
那我没有。
对，我那张提款卡是配一卡
啊。哦，OK，
对，好像有一些应该是配悠卡，我不知道啊。
好，我只能说真的是光听我都觉得一个头两个大。
反正这集就是，我就算是很精彩的琐事吧，就鸟事特辑。
很精彩的琐事，就是每一次琐事琐到你都会气到想发限动，但又觉得好像可以不用发限动，然后打到一大堆，心想说这么多这么琐碎的事情打限动有人看吗？那就把它删掉。
而且你自己想哦，我又是一个人，因为你可能回家跟老公抱怨就算了，你知道我这些鸟事情，我想在那边讲多久了吗？
所以你就跟负能量周记的各位抱怨了，
抱怨给30-40万人听，看你们大家理解这个烦躁吗？就是
完全懂啊，
卡已经旧卡换新卡了，然后我已经觉得 perfect， 我要丢垃圾桶了。
而且你还很厉害的是，你还会旧卡换新卡，因为你刚说的那些过程，我还真的是完全都不知道。
你那时候我有多窝囊吗？想要借 U Bike 借不到，手刀跑回 Seven Eleven 去那个关东煮上面捡回那样一卡通，
说不定还有人的枪就直接滴在上面。Oh my god! Oh my god! 好了，那你至少有想到你有找回来你的300块啦。
是啦，反正就是我觉得。生活琐事就是那么多，包含说你们可能每年9月、10月有些人要换新的 iPhone， 然后所有的银行账号密码就会忘记。
人家说就是最近的我，
因为脸部辨识没办法辨识成功，
对，
然后呢最后就要带着双证件，然后去柜台银行说，我忘记密码了。
我跟你讲，真的超可怕，因为 为最近也是刚换手机，但是因为反正就是我就是想说，哎，有一大堆，才发现有一大堆的那个手机的那个什么登入啊，我感觉你以前真的都是用那个脸部辨识，你早就忘记每一个的密码是什么，
对，
然后有时候又不小心太快把前一只手机重置了，
对，不能不能，
这样好可怕、啊，所以我现在我这次就有学乖，我这次虽然换了新的，它已经都同步完了，可是我就那一只，我到现在都还一直不敢完全的登，就是重置它，就是因为我很怕某一个 app 我不能用，然后呢，我打开它密码是打不开的那一种，那我就必须要重新去申请。那我有的太胆，比方转账或什么的，我真的还是要用旧手机。
但是它密码都好麻烦，要大小写，
对，
带一个特殊符号，
然后大小写对特殊符号，然后可能什么有一些又规定说什么这个东西如果不能跟账号有几个号码重复，
而且还不能用到你的出生年月日，
对。
因为你用到它就过不了了，
不要那么啰嗦，它真的要到我们账号的人还是到得了好不好，真的是防小人不防君子、欸、不防我们这种就是记忆力薄弱然后就是贵人多忘事的君子，
所以上密码都要在另外写在一个备忘录上面啊，不然
可是你不觉得可怕的是因为你的备忘录被看到，你不是所有密码都被知道了，
所以我要写的很模糊，就不能写这是什么银行，你就写个中，
你打中谁不知道是中信，
嗯，可能台中银行 啊，我不知道啦，哦、反正就是
张，谁不知道张外银行啊？
可能是朱元璋的银行密码，
或是姓的话，就有可能是什么姓，有个恶
姓，
对对对对对对，
板桥恶姓还是什么？
对对对对对对对，
会不会自己忘记啊？
会，所以不行啦，不行啦！哎呦，真的是太多琐事，真的好多人生的生活琐事哦，
真的算是偏烦躁啦，
偏烦躁。就是我的人生，就是希望可以把所有的麻烦事就是都简化，因为有时候真的。我觉得跟真的是赚的多不多没有关系，纯粹就是你生活已经够多琐事，你真的很不希望这些琐事再来麻烦你。
所以有时候我去银行看到很多阿伯在柜台一直麻烦那些柜台帮忙转账，然后柜台又要叫他用网银的时候，我就想说天哪，真的是彼此都在为难彼此、
欸欸、可是你有没有看过有一篇网络手机文章，我以前不太看网络手机文章，有一天突然有一个长辈在手机就是在他们贴了一个文章之后，
到底什么是网络手机文章我到现在听不懂、欸、
就是手机的他们那种长辈贴的文章、啊、
你想要讲的就是一个在网络上看的文章、欸、是不是
网络上看到的文章，但它是贴在手机里面那种 LINE 群里面的、啊、
那什么贴就不是手机里面、啊、
没有，因为有些人可能现在就用电脑啊，好、哦，那我知道，
那
我
也可以用电脑看啊，如果你贴给
我，
我
就直接讲说网络文章，
对啊，什么是网络手机？
网络赖文章，
什么是网络？
你不要阻止我！
我刚本来已经忍过两次了，第三次发现
第三次不行，
真的听不懂、欸、
是不是假设如果是一样的道理，跟炫一样，一定要阻止我。
哎、欸，那个夏虫不遇冰、欸，哎
、哦，好难哦，好难。那个郎祖筠老师那一集讲的那个词，那词真的太难了。哎、欸，好好好，我要讲这个故事。
好，最后一个 ending。
有人就是说，他每次都看他爸，每次都要去跑银行，然后他就觉得说，你为什么不去学那些网络的那些就是 app 啊或干嘛的？然后你也不用在那边去问别人。他就说我有啊，他就说那你就把那个东西留那个学起来就好。后来他就是说，为什么他后来还是要去跑银行的原因是因为他说，因为我在家都没有人跟我讲话了。我如果再不出去银行，那些工作人员跟我讲话，我真的不知道在家里面我会退化到什么境界。然后后来他就说，所以孩子们回家多跟长辈说说话。哎，告诉大家，有时候长辈真的不是因为懒得学习，他们选择要去银行，而是可能他们真的觉得人生孤单，他们去银行有人跟他聊天。
可是我觉得最辛苦的其实不是银行，是台湾大哥大跟中华电信的柜台。最后辛苦他们一下，你们真的很伟大。因为你知道，如果我今天是国泰世华，我只要教你用国泰世华的 APP， 可是不知道什么台湾大哥大跟中华电信柜台，他们好像变得是一个手机通讯行一样。他们其实只要处理台湾大哥大的事情，可是所有人都会拿去问他说，这个 HTC 手机怎么用，字体的 LINE 要怎么放大、
oh,
就是你知道所有的长辈都跑去台湾大哥大跟中华电信问手机怎么用、
oh.
可是他们其实没有要负责这个。哎、欸，
对啦，那就是一个，可是有时候哦，对啦，
因为那个是要去问通讯行卖手机的手机店。
算了，你跟长辈讲这些没有用，只能说真的就是跟他们致敬。
我不是跟长辈讲，我是跟台湾大哥大跟中华电信的柜台说，虽然说今天真的是有不小心就是抱怨了一下下，可是还是很爱你们的。因为
你觉得这个收尾来得及吗？
来不及没关系。我能理解客服的辛苦，他就是要有一些流程，
对，
就是说在我们的处理上确实会真的是徒增很多困扰啦。
对对，没办法，大公司的那个流程他们就是要这样一层一层跑。
团队维修人员的那个爱恨情仇可能还会有下集，因为我水管那个破掉爆屎的故事还没跟大家分享。
我是觉得如果大家真的觉得这里已经太琐碎了，就麻烦就下次派去关晓雯他们那边的那个工作人员可以一次把所有事情处理完，不然他还会再跟你们三四十万人继续抱怨第二次。
我想水管破掉也很精彩哦。
OK， 我们下次
礼拜见咯，
拜拜。